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为什么疫情总在这几个省反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7号。2020年12月底以来，新冠肺炎的变种病毒使疫情形势更为严峻。一位辽宁省大连市官员透露，有病例经过11次检测才显示出阳性，也就是说检测并不可靠。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沈阳市已下令全市小区封闭式管理，对中风险以上地区则实施全面封禁的政策，一律不允许离开沈阳。一位医生的录音在网上广传，他表示情况很严重，一天要出去四五趟出诊，新病毒传染力强，疫情复杂。中国内蒙古官方近日宣布，拟建43家方舱医院，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外界推测，中国北部可能已经出现了疫情大规模爆发的迹象。据中共官媒报道，至2020年6月1号，中国大陆第一阶段的疫情总体上告一段落，只有个别地区零星出现。然而，当汇总过去的疫情信息时，中国北方省份显然是与众不同的。我们仅统计处于暂时状态或中风险以上地区。在东北，2020年5月20号，吉林省舒兰市疫情扩散，9个小区管控升级，舒兰市为暂时状态。7月23号，大连当局宣布进入暂时状态，关闭中风险地区的公共密封场所。12月13号，黑龙江绥芬河有3个小区被升为疫情中风险区。12月29号，黑龙江省黑河市爆发疫情，当局封城。12月30号，辽宁省疫情严重，已有21个疫情中风险区。12月31号，辽宁大连市疫情升级，疫情中风险区迅速增至16个，一批居民小区被封。辽宁有的小区居民被逼得黑暗中集体高呼，要物资，要吃饭。在北京，6月15号，北京新发地市场出现了集中爆发现象，丰台、门头沟、大兴三区已进入暂时状态。2020年1月，顺义区、朝阳区、西城区的重点地区下发疫情紧急通知，要求严格保密。河北，2021年1月3号，河北省石家庄市进入暂时状态。2020年10月16号，山东青岛爆发群聚性感染，当局公布了两位数的确诊病例。四川12月9号因疫情加剧，四川已进入暂时状态。中共官媒表示，截至2021年1月1号，全中国共有34个疫情中度风险区。虽然云南、新疆等地也出现疫情，然而大部分时间瘟疫是在东北三省、山东及北京反复出现。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瘟疫风险高的这几个地方，他们也都是发生迫害法轮功严重的地方。据海外明慧网报道，在2013年，明慧网曾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整体状况予以汇总统计，并发表了《中共酷刑虐杀法轮功学员调查报告》。该报告对3653个死亡样本、约330万字的文献资料进行统一汇总整理和录入，形成数据库，生成系列统计报表。这文献资料全部来自明慧网。调查显示，1999年至2013年的14年中，黑龙江、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四川、湖北、湖南、河南、北京是省级、直辖市610迫害法轮功学员最猖獗的10个地区。其中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人数，黑龙江省最多，排第一，河北省排第二，辽宁排第三。调查显示，14年来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遍布全国273个城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吉林省长春市、山东省潍坊市、北京市、吉林省吉林市、重庆市、辽宁省沈阳市、 四川省成都市、河北省石家庄市、辽宁省大连市、河北省保定市、山东省烟台市，是迫害法轮功学员最猖獗的12个城市。其中黑龙江哈尔滨市死亡人数最多，排第一，吉林省长春市排第二，山东潍坊市排第三。调查还表明，14年来将法轮功学员迫害致死的案例涉及全国122座监狱，其中辽宁女子监狱参与迫害致死女性法轮功学员最多，辽宁第二监狱参与迫害致死男性法轮功学员最多。在这份调查报告中，东北三省、黑龙江、辽宁、吉林以及河北、山东、四川是迫害中反复出现的省份。所有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从2020年疫情爆发至2021年出现病毒变异，二波疫情又起，东北三省、河北、山东、四川无一例外，全部出现了风险级别较高的状况。外界发现，凡是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严重的省份或城市，疫情就必然加剧。即使在其他省份疫情退去之后，这几个省却反复出现，回旋不止。这是不是慈悲的上天在告诫人们，迫害佛法修炼者是弥天重罪，迷途的人们快快觉醒，走出红魔谎言，善待大法，才是找到疫情救赎的根本之道。另外，在明慧网的这份报告中，揭露了中共采用了上百种酷刑手段来折磨法轮功学员，主要的有电刑、火刑、水刑、冻刑、铐刑、坐刑、恶刑、嗔刑、毒打、性虐待、药物迫害、堕胎、活摘器官、使用动物摧残等等。沈阳鲁迅美术学院职工、法轮功学员高荣荣2003年7月在龙山教养院被警察用电棍电击六个多小时，面部严重毁容，于2005年6月16号被迫害致死，终年37岁。辽宁省法轮功学员王云杰于2003年初被马三家劳教所警察用两根高压电棒同时电击乳房数小时，致使整个乳房完全溃烂，他于2006年7月含冤离世。黑龙江鹤岗市新华农场法轮功学员宋慧兰2010年12月遭佳木斯市桦川县横头山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关押在汤原县看守所，被快速输了不明药液，他的右腿以下、脚面、脚趾全部坏死，呈黑色。2011年5月25号，他的右脚掉落。成都法轮功学员祝霞于2003年6月被劫持到资中南木寺女子劳教所，后被相继关押在三个洗脑班里，期间被狱警强奸多次。2004年4月2号，祝霞被放回家时哭笑无常，生活不能自理。2002年11月20出头的清华才女柳志梅被非法判刑12年，被押至山东女子监狱，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摧残，包括严重的性迫害，回家后精神失常，最终于2015年2月含冤离世。宋艳群40多岁，吉林舒兰市人，原是一名德才兼备的英语教师，2012年遭强制灌食，被强灌的东西中还放入了不明药物。宋艳群于2014年1月20日回家时以生命垂危，体重仅47斤。河北省唐山市法轮功学员赵烨2011年2月25号被唐山市火炬路派出所绑架，后被劫持到河北女子劳教所，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于2012年12月15日深夜离世，年仅40岁左右。上面呈现的酷刑仅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冰山一角，21年来数十万法轮功学员被强行绑架、抓捕、拘留、监控、非法判刑。然而在中共铁幕掩盖之下，中国大陆民众对于法轮功学员承受的迫害却根本看不到真相，甚至有相当多的人在谎言欺骗之下 举报发真相资料的法轮功学员，成为中共迫害的帮凶。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1992年从中国长春由李洪志师父传出，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有五套舒缓柔美的动作，短短数年在中国大陆受广大民众的爱戴。1999年江泽民出于妒忌和恐惧，发起了对法轮功残酷的迫害，21年前开始的这场信仰和人权迫害至今仍未停止。历史就像一面镜子，在1900多年前古罗马元首尼禄发起了对基督徒的迫害，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在发起迫害的第二年，罗马爆发瘟疫，继任的罗马元首们仍然延续尼禄迫害基督徒的暴政，不相信迫害政教会给国家、给人民、给自己招来灾祸，更不相信上天的警告，因此一直把基督教定为非法。公元161年，奥勒留·安东尼成为罗马皇帝，他在位期间要在全国铲除基督教徒，他下令把基督徒的家产判给告发者，利诱全国人告密，政府用种种酷刑强迫基督徒放弃信仰，不放弃就被斩首或扔进斗兽场被猛兽撕碎，还让人观摩取乐。公元166年，一场大瘟疫降临了，史称安东尼瘟疫。当时的罗马人民听信谎言，追随迫害，得到了一时之乐，可是随后的安东尼瘟疫与尼禄在世时的第一次瘟疫相比，病毒变得更为强烈，发作时间非常快，人们走着走着便倒下了。史书上对当时惨状的记载触目惊心，因无人埋葬而在街道上开裂腐烂的尸体，腹部肿胀，大张着的嘴里如洪流般喷出阵阵脓水，眼睛通红，手则朝上高举，尸体重叠着尸体，在角落里、街道上、庭院的门廊里以及教堂里腐烂，在海上的薄雾里有船只因其罪恶的船员遭到上帝愤怒的袭击而变成了漂浮在浪涛之上的坟墓，四野满是变白了的挺立着的谷物，根本无人收割贮藏，大群快要变成野生动物的绵羊、山羊、牛及猪，这些牲畜已然忘却了曾经放牧他们的人的声音。古罗马帝国数千万人的生命断送在迫害政教的安东尼手中，安东尼本人和许多追随他们迫害基督徒的人们同样丧命瘟疫手中。中国有一古语，瘟疫有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笃信上天与神灵的存在，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必遭上天的惩罚，这是个朴素实在的道理。历史走到了今天，对于善与恶的抉择，对于善与恶的辨别，只在一念之间，却决定每一个人是被历史淘汰还是劫后余生。历史其实惊人的相似，当今的每个人都有责任不要再让古罗马的悲剧在当今重演。
今天时事评论：中共战役火烧百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7号。2020年岁尾至2021年年初这段时间，沈阳市九个城区全员进行了核酸检测。这一做法令许多人感到不解。为啥不解？因为2020年武汉爆发瘟疫时，众多的染疫者想做核酸检测，医院却不给做，撵回家让自行隔离。这场让医护人员都能丢命的瘟疫，叫一点常识都没有的普通老百姓居家隔离，结果就是一家一家的死。当初为啥不给检测？其实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中共当时要人为控制染疫确诊的人数，用来欺骗国际社会。也就是说，当时没被确诊的死了也不算死于瘟疫。 那么现在的全员检测算什么？是中共变好了吗？更不是。因为现在的疫情蔓延到世界各地，死伤数目惊人。中共即使把国内确诊人数搞得稍微高一点，也不会激起更大民怨。另外，之前把国内新增病例甩锅给海外输入人员和食品的招也用得差不多了，也要换换套路了。那就来个全员检测，给后面国内大规模疫情导致感染人数暴增做个伏笔。其实如果中共变好了，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停止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因为在这场大疫中，法轮功的九字真言让众多染疫的民众摆脱了死亡，获得了新生，从而使人们看到了希望。然而中共非但没有这样做，还不顾疫情的肆虐，搞起了全国的所谓清零运动，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连家属也不放过。拒绝中共无理要求的许多人被绑架到洗脑班，也就是中共的黑监狱，遭受迫害。同时中共还大量的绑架那些告诉民众躲过瘟疫良方的法轮功学员。许多民众说，全员检测是中共在愚民，因为中共的测试盒合格率很低，根本不准。染疫的患者有的多次检查才查出是阳性，而就这一次检查能查出什么呢？一位辽宁省大连市的官员透露，有病例经过11次检测才显示出阳性。本来是应该避免人群聚集的时刻，却叫居民人山人海的长时间排队去检查，怎能说是为百姓着想？其实近一段时间，河北省石家庄地区人们也都很紧张，都在大量购买日常食物以备封城所需。2021年1月这几天，藁城区疫情突增，附近地区连夜派往藁城一批医务人员，致使当地百姓更加人心惶惶。其实现在中共已经意识到了，这场瘟疫就是针对中共的罪恶而来的。从明慧网登出的大量善恶有报的报道中可以看到，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民众都能在大难中逢凶化吉，而倒霉丧命的多是听信中共谎言并任由中共摆布的。为啥信中共的会倒霉？临死拉个垫背的这句话人们应该不会陌生吧。能说这话的人不用问，一定是心怀仇恨的人，因为只有这种人才会有这种思想。而中共是什么？是靠一路杀中国人而走过来的魔鬼集团，当他知道自己即将遭到天灭时，又怎会放过中国人？瘟疫是来找中共算账的，中共所谓的抗疫、战疫，实质上就是火烧百姓，多拉一些人给他陪葬。中共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形容中共的发展过程，而今瘟神也用星星之火燃烧中共。不想跟中共同归于尽的朋友们，一定要珍惜现在宝贵的时间，了解法轮功真相，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